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何西阿书第十三章。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就是把整个以色列，或者是用以法莲来代表的话，或者用撒玛利亚来代表的话，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在他们从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或者说在埃及以前，神对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始祖来讲，神的恩典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他们得着神的恩典怎么呢？就像保罗讲到的，他们却在神的恩典中坠落。今天我们常常求神的恩典，不是不好。其实我们不求神的恩典，到了时候我们有需要，神也会把他的恩典领导我们。但是我们能够有把握说，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以后，我们的心是感恩，我们的心是愿意报恩呢，还是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以后，反而让我们怎么样？反而让我们以后慢慢离弃了神，反而让我们以后慢慢怎么样呢？凭着己意而行，到最后怎么样？落到一个下场，仍然是落在世人的手里，落在仇敌的手里。这是我在想，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很明确的一幅蓝图。但是其中有一段十四节是非常关键的。十四节非常关键是什么呢？十四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所以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其实神关心的不但是我们在世寄居的岁月，神关心的是我们永远不灭灵魂的得救。就是上帝知道在人世间所受的痛苦跟将来以后灭亡所受的痛苦之间是没有办法去比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真正正，我要加几个字，正常的，就是一般来讲，没有被玷污、心态不扭曲的父母亲，就比较正常的一个父母亲来讲，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知道一件事情说，孩子，你现在好好用功读书，或者你现在好好努力的学本事的痛苦，比起你现在不愿意好好读书，不愿意好好学本事，将来的痛苦没有办法比。所以，但是孩子们看重的是什么呢？孩子们看重的是现在我快不快乐，他根本不去想到说，我今天要不要付点代价，避免以后人生里面有太多的代价，是他现在小脑袋里面是想不通的，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可能我这样讲，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大家都能够了解。我只用一点点的东西来比喻一下，那个意思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在世上的生活，他要付的代价，跟将来灵魂的一个遭遇这个之间，神看重的是，他真的要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怎么样呢？也要医治我们的身体。意思就是，神不但让我们在将来的时候永恒的里面能够得着与他同在的福分，在世界上的时候怎么样，他也让我们能够过得去，能够平平安安的欢欢喜喜的度日子。就是说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人有没有体会呢？今天我们有没有体会呢？就是一个小孩，做小孩的他有没有体会呢？今天我们常常是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样，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觉得快乐的、享受的、高兴的事情去做，而这个事情又却是神，他知道我们这样下去将来会怎么样的。好，但是我要讲到的是什么呢？我要讲到的是，我从这十四节的体会里面，第十四节，因为他这边讲说，我必救赎他们，救赎他们，那个他们是谁呢？那个他们就是以法莲，就是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神的百姓。在这个地方， 神到底让他们有一个定心丸呢，还是神讲出了一个他最关切的问题呢？而到有一天，或许我这样讲，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反正我信了耶稣悔改了，我就买了这个保险了，反正将来一定这个到神那里去得救了。对，但是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到的，只是仅仅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羞羞耻耻的去见主。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怎么样呢？是仅仅得救，勉勉强强的得救。这个得救怎么样呢？这个得救是确定的，就像神拣选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就是他的选民，你再坏，你再怎么样，到最后神还是要拯救他们，这个大家千万不能怀疑。我们真正实实认罪悔改信过耶稣以后，你不可能再灭亡，但是你不可能再灭亡是神讲的，我必拯救他们，死亡啊，阴间啊，你到底能够做些什么？这是神对神选民的一个坚定的不后悔的选择，不后悔的拣选，一个应许。但是反过来讲，一个得救的人怎么样呢？上帝，一个得救的人，他自己所行的，在世界上所过的日子，结果怎么样呢？一定有平安，一定有喜乐吗？就像以色列人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我相信雅各家全家一定得救。但是反过来讲，他在世上寄居的岁月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是全民皆兵，不是在这个叫什么不是在尼西米那个时代才是一手拿弓拿锄头，一手做弓，一手拿枪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几千年下来，他所遭受的能够跟以色列人比民族痛苦的，怕是这个中华民族了，汉民族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有那生活里面还是那样的危险，那样的痛苦，旁边都是那些这个吼叫的狮子一样在那地方，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是离弃神啊。但是呢，十四节这边又说，神到时候一定会拯救他们，只是他们在世寄居的岁月，因为他们自己所行的怎么样呢？他们就遭受到了一切的遭遇。所以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他们遭遇的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自己所做的是，他们去侍奉巴利，那个意思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在神以外，以色列还吃定上帝了，我再坏，反正你不会丢弃我，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按照心中所喜好的去选别的东西来成为他的神，摆在心中来拜。什么叫拜呢？就是为他出钱，为他出力，是这样的吗？没有他不行，是这样的吗？今天假如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什么东西是不行的？什么东西没有是不行的？我是想不出来，没有什么东西不行的。当然也有了，有时候想说，哎呀，没有大妈不行。但有时候想想，这个东西有没有大妈，也不是我能够掌控。有一天，谁晓得？我先走，他先走。但是呢，大妈有没有成为我拦阻我去真正好好爱神呢？反而刚好相反，因为没有大妈，反而怎么样？就是这个，因为有了大妈，所以可能让我更加的愿意爱神、亲近神。今天反过来讲，假如我们不能少的东西是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的，这个东西我们还要不要？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事情的上面怎么样呢？你看他们所遭遇到的什么？他们所遭遇到的，从前他讲话人都听，从前他讲话怎么样呢？人都战惊。但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他们心里所爱的，离弃神，那个结果怎么样呢？那个结果就变成不一样了。像什么呢？他像云雾了， 它像什么呢？它像它像甘露了。它像什么呢？它像它像康比了。它像什么呢？它像烟气腾于窗外了，就是很自然的。一家人家在烧火，火焰一定是往外跑的，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必然的结果。今天我们 回头来想想看，今天我们不要怪为什么我讲话别人都不听，对不对？你讲话别人不听，其实反过来讲，为什么我们讲话别人一定要听啊？神跟我们同在，别人不听，表面上不听，都对他会有影响力。就好像说耶稣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到有一天当耶稣断气的时候，人都还垂着胸回去后悔了嘛。我们人说话有没有影响力，不是因为你有地位，不是因为有你钱财。人说话这个别人会惧怕也好，别人会听也好，就是看什么呢？看的东西的神有没有同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呢，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此一时彼一时，什么呢？今天你在位上，你管了这件事情，别人好像都听你话。等到有一天你怎么了？等到有一天你不在这个位置上，又怎么样呢？今天老百姓、弟兄姊妹、社会上的人，你是怎么样做官的一个人？你是怎么样做事的一个人？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但老百姓在某一种自我生存的想法的里面，他不一定表态对你怎么样，他也不敢表态讨厌你。但等到真正你是个让百姓讨厌的人，怎么样呢？等到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是这样嘛。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嘛，他选择他心里自己所爱的，成为他去敬拜的，结果怎么样？他就死了。这边说就死了。以色列人死吗？没有死，活得好好的。而且他是死在哪里呢？他是死在他最终快乐的里面。但是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死了。今天多少人死在他自己选择的犯罪快乐的里面，其实已经死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死在毒品里面，死在什么呢？死在这个赌博里面，死在什么？死在自己的怒气的里面，死在什么呢？死在自己所喜好的里面。什么叫死？跟神不通了，神想要救济他都没有路了，因为他里面断绝了，他跟神断绝了，他不要了，因为他自己的选择，选择了神以外他所喜欢的巴利，成为他膜拜的，还去跟他亲嘴。这边讲到一件事情，都是匠人的工作，都是匠人的。那什么意思呢？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能不能想到什么事情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是耶稣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人的工作包括人教导你在内，但是人的教导，上帝用人的教导向我说话，向我工作，这是什么？这也可以说是神的工作。那么神的工作怎么样呢？教我们的那个人只是神的道具，只是神的教具。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看重教我们的人胜过看重神，那么我们只有人的工作，没有神的工作。我再说一次，今天多少的人那一种的性质只是在拜匠人所造的牛犊，不是在拜神。那是什么呢？我要说的乃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说我教导别人，你糟糕，你要小心。你想到说我顶多是神手中的一个教鞭，神手中的一个教具，那么怎么样呢？讲讲神要我讲的，不是自以为我比人家懂，我要讲一些别人不懂的东西给人家听。这一个心是我每个人都可以面对的。那么好，教你的人你没有办法知道，教的人你会感受，你到底我们常常有机会 表面上看也是教导别人，但是我常常想，我到底在分享我所有的呢，我还是在教别人不懂的？我自以为我比你懂，我来教你让你懂呢？我相信跟我相处久的人都知道，我在分享我里面得着的，跟人去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得着这回事，我所得着的，希望大家能够得着。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教导别人或者怎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是个受教导的者，我们到底是看重教导我们的人呢，还是我们真的觉得那一个教导我们的人只是神手中的一个教具，只是神手中的一个教鞭，真正神借着他在教育我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不会看重人胜过看重神。今天这个世界上，你看。哇，跟着人跑的是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他就跟到哪里去。这个人跑到哪里去，跟到哪里，跟来跟去，跟到最后怎么呢？跟来跟去，跟到最后，他软弱了，跟着人也软弱，他跌倒了，跟着人也跌倒。今天的问题在哪里？这些东西，以色列人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步？从前有影响力，从前讲话别人会站敬的，今天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像云雾，像甘露，是不是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霎时间一下子亮亮就不亮了，是不是？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他不要神，他自己选择别的东西，他选择人手所做的东西来敬拜。今天我在讲，我们常常讲的，哎呀，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我们礼拜堂也没有偶像，我怎么拜偶像？我告诉你，你只要选择匠人所做的，你一定在拜偶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说的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百姓中再也没有偶像了，这句话怎么呢？再也没有什么这个人手雕刻出来像。但是我要问大家，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偶像啊？祭司有没有偶像啊？他的圣殿就是他的偶像，圣殿里面有没有神他根本不在乎，他在乎他有那个圣殿。文士怎么样呢？文士有没有偶像啊？他可能没有雕个像摆在家里面了。以后以色列人，文士有没有这个偶像？他有偶像，他反正怎么样？他反正把他懂的那一套去跟人家讲。至于说有没有上帝的教训在里面，他也不在乎。法利赛人有没有偶像啊？法利赛人只要外面表现出来是敬虔，被你们觉得我很敬虔，对不对？至于说真正内心里面是向神存的是诚实吗？他也不管。今天我们只要看重人，所有的这一切，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们的偶像，使我们有一天怎么？使我们有一天在人的里面没有影响力，像云雾，像一下子出现一下就不见的东西，怎么样呢？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我们好好思想。这是记载在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个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很稀奇呢，肚子饿的时候嘛，来求神，等到肚子饱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怎么样，就心高气傲，就心就高傲。吃得饱了，只不过说可以活下去，活着要干什么，还要好好想一想嘛。吃得饱，穿得暖，上帝不吝啬也不小气，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一造我们出来，我们来得及种东西吗？亚当这个夏娃被神一造出来，上帝造他是从十岁开始造他，还是这个五岁开始造出来？亚当夏娃是五岁，还是十岁，还是十五岁，还是二十岁？谁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说亚当活到八百多岁，是不是？那么活到八百岁，那他也有一岁吗？他从几岁开始？圣经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我头脑想不通的，有没有？今天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活下去。今天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它能够活，奇怪，那鸟为什么不骄傲呢？啊，狗为什么不骄傲呢？为什么人会骄傲呢？因为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可以让我们人能够来活出神的荣耀的形象，所以造在我们里面东西比 比这些畜生、动物、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有更多一些宝贝的东西。但今天人用这些，其实我们用这些动物没有的神造在我们里面的东西来选择要来荣耀神过日子的话，那怎么得了啊？这个世界就管得很好，上帝给我们人管理这个世界，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什么呢？地里面出产的、海里面的什么东西，一切上帝造的资源，我们人只要好好的把上帝给我们的心不违背，不是为了自己心里面怎么样骄傲了不起啊，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来迷惑的话，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人可以活出跟动物不一样的人生，而且可以让神得荣耀。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样呢？人不是这样，人的骄傲怎么样呢？人的骄傲就慢慢的离弃了上帝。一个是把别的东西当作神，这边讲了一个东西是把自己当作神。我觉得这种情况怎么样呢？这种情况在落后的地方的人，他要找一个神，在文明先进的地方，魔鬼的一个诡计就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神，心里骄傲，心里骄傲的就是我就是神，就是这样。但是一般人不体会。我在美国住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我碰到许许多多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神，这还不在社会上，在教堂里面也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他想在对，他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不是怎么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搞一批人，我就这样，我就那样，是吗？把别的人手所造的东西当作神，一个结局；把自己当作神，那个结局是更可怕。为什么更可怕呢？因为魔鬼、天使长就是因为心里骄傲，说我要升到至高之处，与神同等。今天一个人自己想做神的人，到最后他活出来的样子像鬼，像魔鬼。我从前不懂为什么神要像伏在路旁的狮子，像丢了崽子的母熊，要撕裂他们。假如上帝要撕裂魔鬼，你喜欢吗？魔鬼在里面诱惑我们的时候，神要撕裂他，像撕裂魔鬼，像这个丢了崽子的母熊，你喜不喜欢？喜欢。今天怎么样呢？今天魔鬼是怎么样成为魔鬼了？就是因为他心里骄傲，想要与神同等的结果，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神要撕裂我们这样一个骄傲的心。你在什么事情骄傲，肯定在什么事情跌倒，将来羞耻。这不是我讲的话，这圣经里面的话。啊？你要叫人家怎么羞辱？昨天我们看了，以后怎么样？那个羞辱就会还给你嘛，就是这样啊。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道理。我再说，这是一个事实，不是道理。当我们读圣经，只读读这段圣经有什么道理，你看不见神。你要我们读圣经，读这段圣经，我们读出个什么事实，在我们的生命，在别人的生活里面是什么事实？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悔改，我们要羡慕来跟随神，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圣经对我们才会懂的。今天很多人呢，读圣经只读出道理来，跟他也没有关系。道理是讲给人听的，读到事实是警戒我们自己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怎么样呢？第三个在这边讲的说，你们跟我反对，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这种状况是什么意思呢？这种状况可能他也并不一定说，哎，我要做神啊。但是怎么样呢？就像有很多的孩子，对不对？还住在家里，也不跟父母亲怎么样，反正就是还是这样。到最后怎么样？反正你老爸老妈讲的话，对不对？反正就是跟我不对。你在对，我要跟你反对，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好几种嘛。哎，这个性比较强的人，我就是上帝，对不对？懦弱一点的人怎么样呢？我要找一个东西做我的神。还有一种怎么样呢？我们讲的是这个个性呢比较内向一点，他反对不反对，反正在心里面就是鼓着，就是这样，你反你东我就西。你南我就北， 你在楼上，我就在楼下，就是这样的。我有过这样的日子，我什么跟我老妈反对，就是这样。哎，会有这样的人，以色列人对神就说：“你跟我反对，对不对？我要好好的带领你。”他偏偏不要，他去求神说：“神啊，给我们立一个王。”撒母耳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哎，哎，我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事师，做他们的先知，跟他们讲了那么多神你的恩典，他们到最后还要来立一个王，对不对？结果神对以色列，神对撒母耳怎么说？撒母耳，他们不是厌弃你。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很真实的，其实讲到了。讲到了耶利米的是这个撒母耳的心态，他去跟神说：“神啊，你看以色列百姓要立王。”神跟他讲：“他们不是厌弃你。”那么神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撒母耳的感觉是他们厌弃了他，不要他做他们的王。今天有多少传道长老牧师心里面难过，难过是怎么样的？到神面前嘛是讲一套，哎，你看这些百姓悖逆啊，这样这样那样。其实怎么样？其实在怪他们怎么不听我的话。上帝，假如我们听得进，听见上帝的话的话，上帝说：“撒母耳，他们不是弃绝你。”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撒母耳有这种感觉。我们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去体会，你不要以为撒母耳怎么样。我在读圣经读到真正读到，就读到耶稣是让我佩服的，没有一个人给我佩服，很简单。为什么呢？我们人就是这样嘛。圣经里讲了很多的话，正是撒母耳的光景，他心里不爽，我做你们的事实，我做你们的祭司，我还是上帝立的，你们今天来跟我讲说要立一个王，讲你是撒母耳，你怎么想啊？你是撒母耳，你怎么想？我是撒母耳，我怎么想？我到上帝面前告他理由，神啊，你看他们怎么？神就跟他讲：“撒母耳，他们不是弃绝你，你不要那么难过，他们是弃绝我，你才要难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家弃绝，我们难过；别人弃绝神，只要听我话还可以了。而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曾经做过这样的事，神要带领他们，他们要跟神反对，他们要立王。没有关系，我们跟神反对怎么样呢？到最后，好，你自己选择的，你一定要付自己你选择的代价。我们今天人很可怜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人很可怜的是，我们自己做了选择，结果那个结果来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个结果来了以后，我们又自己不想承担，没有可能不承担。后面神的话怎么讲？你们所有一切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就像产妇疼痛临到他身上。一定会生的，我们种的是这样一个因，我们种的是这样一个种子，到有一天